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是在约书亚记3章3节到4节，不必翻圣经，我们在这边一起来念。1、2、3，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把事情交给牧师。
好，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是约书亚记3章3节到4节。这两节经文是今天早上信息的主要的经文，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背景待会我们再慢慢的读。好，我们都是，我不晓得你们几岁，但是我们都每天都会告诉自己说，我走过很多路。我有些时候我会告诉别人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但是问题是我吃这样多盐干嘛？所以问题是我们走这样多路以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有经验，不要以为我们很有能力的来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路没有走过的，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3章3节跟4节，神告诉这些透过约书亚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然后跟在约柜的后面，然后你要跟这个约柜相隔1公里，不可以靠近这个约柜，你只要跟着这个约柜走，你要跟着这个上帝走，然后呢，好使你知道你所应该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包括长老在内，包括所有弟兄姐妹在内，明天开始有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都是你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我收到一个短讯。什么短讯呢？这个短讯告诉我说，什么是信心。他说，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能够翻转局势。你看，他说，只要你信心，你能够带来医治。只要你有信心，这个信心能够给你带来挑战，也同时你可以去挑战面对的问题。只要你有信心，哦，你就可以启动能力。启动谁的能力？当然是上帝的能力。哦，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能够成就万事。哦，后来他还说，亲爱的弟兄们，他当然他寄给我，他叫我弟兄，亲爱的弟兄们，同意的一起说阿们。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说阿们，我没有办法。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概念，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的确我们信徒，我们每一天都很关心什么？哦，我的工作所面对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我生活上面的问题，我到底我身体上面是否出了问题？因此，只要我有信心，我们就能够扭转局势。只要我信心，它能够带来医治。只要我信心，我能够面对挑战，我有能力，并且到头来，无论我面对怎么样的困难，我们能够成就万事。哦，就是基本上我们这样看信心。我听起来很兴奋，但是弟兄姐妹，我还要给你们读一段经文，然后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后，你就知道这样引用信心对不对。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1、2、3，哦，据当然也是上个星期有一个基督徒就问牧师，我们该怎么看待末世？什么是末世呢？末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到今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或者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整个过程是末世。我们已经在末世里面。 而这些事情，耶稣基督是在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在末世那个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事情？你会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你要准备受苦；你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被人家所恨恶；因为信仰的缘故，你会看到许多人害出卖你，许多人恨恶你。因此，因为这样的缘故，面对太多的压力，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失去信仰。在这个末世，我们还会面对，你会看到哦，有许多假先知迷惑许多人，还有不法的事情不断增加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就是说哦，这些事情这样多的人来恨，来害这些基督徒的时候，逼害基督徒的时候，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我们基督徒每次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爱你的家人，你要爱你的敌人等等，但是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告诉自己，我爱这些人干嘛？我的爱心会慢慢的冷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世，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以信心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以这样信心，刚才所读的那段那几句话信心来看待这些事情的话，我要问你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去扭转整个局势？我们的信心，就算我再有多大的信心，我怎么样去启动那个能力？我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成就，就是改变这一切来成就万事？哦，弟兄姐妹，当你能够回到圣经来看末世所要发生在你跟我身上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刚才这样的信心的定义是不能够帮助你的。然后我们要问，可能你说没有啊，牧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命还不是太坏，我做基督徒好多年，走过这样多的路，我没有还没有给人家出卖过，还没有遇到这些假先知，还有没有遇到迷惑我的人，我还没有被人家恨怒，我家人很爱我，朋友很爱我，同事很爱我，还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很顺利，我还有很有很多爱心，我没有啊，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好，我给你看几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再注意看，有一些事情已经在发生。打个比方，之前已经有一个叫做 Bing Movement， 就是同性恋的这个运动已经在新加坡慢慢的在酝酿当中，并且已经在芳林公园，他们已经在示威说他们要成立这样的，要让新加坡人承认有同性恋的事情，承认并接受。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牧师竟然说 Participation in Bing Dot is an affirmation of diversity in our society。 这个所谓的牧师竟然说哦，我们拥抱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来肯定新加坡的什么的，在这个文化上面的 多样化，在这个社会我们承认，我们也接受。这样的牧师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当有些教会有些牧者竟然能够公开的同意支持同性恋的做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产生混乱。就好像刚才马太福音这个24章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会开始有人产生混乱，会迷惑并且彼此的出卖。哦，这样的人是在出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再看，全能神的教会，以后你看到全能神的教会，你不要感到很兴奋哦，这个教会是全能神的教会，这个是异端，现在已经很活跃，在香港，在中国已经早就很活跃，现在已经慢慢要进入新加坡。但是很多不会分辨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去拥抱，去读他们的书，去看他们网页，哦，这样是一个异端。然后在这里就产生什么信徒跟信徒之间的攻击。所以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些话，我们会不只是产生混乱，我们不只是迷惑，我们不只是彼此出卖，我们甚至还会彼此的什么来攻击，因为当中有假先知。哦，这样事情在末世，我们已经活在末世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最近我看一个报道，我看到 ISIS 就是恐怖分子，极端恐怖分子，他们是如何把所谓基督徒的孩子抓来，然后他们在变卖，让他们成为性奴。 我看了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样的事情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坚忍下去吗？我的爱心在哪里？我真的能够爱这样的人吗？我能够爱这样的人吗？我能够爱这样的恐怖分子吗？如果有一天我设想一下，当中我们的孩子竟然变成这种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去爱？我怎么爱我的上帝？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竟活在末世里面。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信心，不要随意的说可以扭转一切的局势，这个不可能扭转的，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警告，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引用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滥用的话而得不到你预期的效果，有一天你会彻底的失望，可能失去信仰的是你。所以弟兄姐妹，老实说，你会伤心，我也会伤心。我是人，我是有血有肉的罪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信徒们如此被欺压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愤怒，我感到非常的不平衡。我甚至很想就马上，如果我回去做后备军人的话，我有机关枪，马上开枪打死这些人，一定的。然而，耶稣基督要我们有怎么样的回应？我相信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我们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容易走的路也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条路怎么走呢？耶和华告诉耶稣雅，耶稣雅，耶稣雅，这条路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的，你跟在我后面，跟在我的夜柜，跟着我走，只要你我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心里准备走这条路。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以后，只要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会面对这样的难事，走这样的路，我们该怎么走下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以下事件交托，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元帅，孩子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以下时间，亲自的做教导安慰和苏醒人心的工作。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无论你明天或者是在末世的时段你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急着要去处理它，但是我们的上帝告诉耶稣雅，有三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是你不可以做的。什么事情呢？第二事情就是，首先你不要依靠人的能力。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耶稣雅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一二三。等候作战，这里有四万个兵丁，很强壮的，随时可以跑杜美佛的，然后随时可以去打战的。他们刚刚走过又深又大又宽的约旦河，因为上帝带领他们走过这条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很有信心。我们都已经刚刚走过了约旦河，现在当然很自然的，我们现在四万的人的兵丁都已经装备好了，我们是随时可以马上直接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哦，所以他们就说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兵、我们的人、我们的士气很大很旺，我们还等什么？然而，士气对一个军队来说是很重要的。哦，他们真的准备要开战了，但是耶稣和华告诉耶稣雅，神并没有你们并没有要你们即刻去打仗，并没有。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不要马上靠你的能力去办这样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注意的，不要靠人的自信心。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耶稣雅第四章十四节。 哦，耶稣亚这个时候人很尊畏，很敬畏他。全部的以色列人四万个人听他这个人的口号，你听他号令，然后就好像他们敬畏摩西一样。哦，耶稣亚这个时候的确配得众人眼中高举的一个领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至少四万人的兵丁里面，只有两个人亲眼看过神如何分开那个红海的事情，只有两个人，而耶稣亚是其中一个。所以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或者可以今天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只有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看过神如何开红海，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敬爱的领袖耶稣亚。哦，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你当然一定会非常的敬佩这样的人，你会特别尊重这样的一个长辈，你会特别尊重他这个人的这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没有多少个人有如此特别的经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人，在中国，他的教会也是在做教导改革中的信仰的一个教会。哦，他的姑姑，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如何在监狱里面如何的持守他们的信仰，并且在许多的政府人员公安面前做见证，没有妥协，关在里面好几年，然后后来出来的时候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得到许多教会的尊重，到今天。所以只要你去中国家庭的一些家庭教会，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传道人的姑姑，这个传道人的父亲，哦，他们就哇哇哇。所以这些姑姑这些父亲讲的话没有人会否认的，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真的很尊重。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时候有谁敢向这个有属灵权柄的长辈来做对呢？他们或许在想，若神如此的重用这样的一个领袖，重用这样的一个长辈，这样的一个仆人，当然神也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当然可以，只要这个老人家说攻，我就去打，只要他说我们去打，我们当然就马上开炮，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准备开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准备开战的时候，然而神没有马上要他们即刻去打耶利哥城，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在面对一些没有走过的路，一些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马上就单靠一些长辈的一些话语，然后马上去做一些事情。第三个事情，神不要我们马上做的，就是你不要照着人的时间表去做事情。这个是约旦河，是又深又广的呀，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图片，耶柜四万个人这样走过去，河就马上停留在这里，成为了河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这四万个人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哦，这个事情太了不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甚至连外邦人都无法相信，因为他们是知道约旦河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多么的危险，而更何况四万个人要过一条河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四万个人，而四万个人过河的时候，竟然这些河竟然够成为河柱而停在那里，让他们慢慢的过，并且他们竟然看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都惊怕。圣经说这些外邦的人惊怕，并且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去，没有勇气了。所以外邦人的神明当中也有相信，有一些神是管理海的，有些神是管理河的，当然很像我们的一些过去的信仰。而这些人竟然听见，竟然有个叫做耶和华竟然能够把这个河控制得如此的妥妥当当，四万个人在干地走过去毫无损害，所以他们怕到屁股尿流。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既然敌人现在要打战之前都在发抖，当然也是军队攻打他们最好的时机。所以如果再等下去，以色列人可以不彼此的告诉耶稣亚，耶稣亚，如果再等下去，以色列人不是给这些敌人更多的机会吗？因为圣经说这些外邦人这些军队已经开始发抖了，既然他们都没有信心了，没有勇气了，没有士气了，为什么不要现在打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也是时常告诉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为主的名大胆去做，准备开战？不，神告诉耶稣亚，还没有开战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走的路是没有走过的路，虽然我们可能很有，我们有四万个兵丁准备可以打战的，虽然我们可能很有很强的属灵的领袖，信心很强大的，很有辈分的，很有经历的，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马上去处理并打战，去打战。弟兄姐妹，有四件事情反而神是要我们做的，而今天给你看到这四件事情是超出人能够想象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看起来好像很离谱的事情。有四件事情，神在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些末世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他要我们做四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先按立十二块石头。本来我们去读这段，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亚第四章十九节跟二十节。这里你听我来读就好。这里讲到说，耶稣亚第四章十九节，这里讲到说，正月初十，人民从约旦河上来以后，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耶稣亚把他们从约旦河起来的那十二块石头坚立在基甲。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事，那时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走过了这约旦河。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好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好使你们地上的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是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哦，这个时候神要他们做一件事，在打战之前，这些人已经做好准备要去打战了。神说，不要急着去打战，你们先去河的中央夜柜站的地方，你们先拿十二块又大又重的石头。哦，夜柜为什么会站在中央？不只是给人家走而已，乃是我相信河通常是中央应该是最深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神说，你们去到这个河的中央，去拿十二块石头，又重又大的石头来搬去那里，搬去你们要扎营的地方。哦，这个事情是很浪费精力的。如果你是当过兵的，你不可能要浪费精力的。如果有一天我去打仗，我的军队的军官告诉我说，你去搬一十二块石头摆在这里，我一定开枪给他死。真的，我都已经没气力了，我要保留我的气力去打仗，你叫我去搬石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想再想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说，为什么不可以在约旦河的旁边拿小小块的石头，小小块的十二块，然后我摆在那里给你，你要24块我都可以给你，小小块的，就好像我们去海边四贝克一样，小头好漂亮好漂亮，约旦河的石头，我们可以做这样事情吗？不，如果神要我们拿十二块又大又重的石头，我相信他是要我们进入那个又深又大又广也是危险的那个河里面中央去拿。那为什么要拿这十二块石头呢？神如此吩咐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神是要提醒我们，他是那个开路的神。开路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开路的神呢？就是在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如何在这个又急又深的河流过，在这个河流过顺利的过去的时候，高高的河柱竟然不会淹没他们，是让他们看到，我们虽然会经过这凶险的事情，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们，我们的上帝是以前曾经带领过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神，今天仍旧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带领你们过约旦河。所以这个事情是提醒他们说，第一件事情提醒他们说，这个开路的神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神。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路，无 无论你那条路是否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但是这个上帝会为你开路。第二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摆十二块石头呢？因为这里讲到说是为了将来要经过这吉甲的孩子而设的。吉甲是当然就是刚才耶利哥城他们扎营东边，在耶利哥城的东边他们扎营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这圣经里面这讲这句话非常有趣，他说为了将来你们的孩子问这个问题，说爸爸为什么有十二块石头在这边呢？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你们的子孙会住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场战还没打你们是打赢的，包胜的是必胜的。如果子孙或者以色列百姓这一回没有打胜仗，子孙怎么留在那里呢？子孙怎么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呢？不可能。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是告诉你说，如果日后你的子孙问这个你父亲这些事都是什么事，基本上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用急着去打仗，这场仗已经打胜了，因为将来你的子孙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个地方，每个人会对看到这十二块石头，兵丁看到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什么强针剂是吗？强针剂，强心剂啊 ，OK， 我们打过针，说强心剂 ，OK， 强心剂，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推动力来的。所以呢，弟兄姐妹，这十二块石头也以后呢，不只是子孙会问，甚至有一次，施洗约翰在靠近约旦河的旁边，曾经有解经家说，约旦河的旁边，施洗约翰问一批的宗教人士。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约不亚伯拉罕做我的子孙，我们的子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哦，所以有解经家说，后来的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边的时候，应该是指这一批的这个石头。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在这个末世，我们要首先记住，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建立你那个十二块石头。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回想，你在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问题，你的人生道路到今天，做基督徒到今天，上帝已经在你生命里面已经建立了十二块石头，一定有的。所以你要回想，那十二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事情，神在你走这未走的路之前，他要你记住第二件事情，先什么？先行隔离。来，我们读耶稣亚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一二三。哦，上帝真的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上帝。从来没有一个军队会在打战在敌人的面前来我们行隔离。哇，我真的没想到，我在准备这段新经文的时候，不只是叫不只是行一两个人隔离而已，像一两个人隔离，不，四万个人。你知道四万个人要多久吗？我想四万个人要多久啊？就算耶稣也有帮手，叫祭司来，叫利未人来，然后慢慢隔慢慢隔，四万个人拜托隔到什么时候？隔离之后他们还要花一段时间来恢复正常的，同意吗？哦，在他们恢复正常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正好攻打他们的时候。哇，先行隔离你们才去打仗。哇，先行隔离，这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考验以色列兵丁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心考验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如果我是耶稣亚，我在理智上面在肉体上面，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的上帝要我做这样的事情。他仍旧，但是这个耶稣亚仍旧以信心为这四万个人行隔离。然而同样的，很我们也不要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正是因为耶稣亚跟这四万个兵丁竟然能够在敌人面前有信心的来信靠，来相信这神所吩咐的，哇，行隔离的时候，哇，敌人都吓到，到底这个是什么神，竟然能够叫四万个人 做这样奇妙的事情、奇怪的事情、荒谬的事情，他们也都会害怕的。在旧约里面，每次打仗的时候，如果圣灵工作的时候呢，神会使到对方敌方的军心动摇的，一定会的。而这个是其中一个。所以虽然他行隔离，但是神以色列人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就做出这样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哦，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再问下去，我们可能不是耶稣牙，我们的信心没有这样大，我们还要问下去，就好像我问下去，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行隔离？不可以打完再行吗？打完耶路撒冷之后呢，才我们可以放心慢慢隔，慢慢隔，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我是认为是可以，不过是个礼仪嘛，对吗？隔离嘛。但是后来我想一下，不对，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到底隔离是什么？隔离不是一个礼仪，隔离是一个跟随神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只有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只有神的子民有这个记号之后，他们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这个耶利哥城。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隔离，你没有神的子民的记号，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个记号很重要，所以神就是不断的要强调，你们要有记号，你们才能够配得，才有这个权利进入我所给予你们的应许之地。如果今天会有大会过后，我想不开，我就跑去 JB， 我没有带护照，可不可以去？不可以，你一定要有护照。所以神的记号就是护照，你要进入应许之地，好，你就去。所以，但是你要有记号。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神要他的子民先行隔离。哇，很奇妙的事情，很荒谬的事情，但是神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士布真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有关于这段经文。士布真说，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神要这些人行隔离呢？因为士布真说，这些没有行隔离的人是充满罪恶的人，误会的人，而神是不会跟充满误会的人作战的。士布真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困难，走那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第二件事情你要注意的，你要问自己，我的内心是否是受隔离的人？不然的话，你不要期待神为你打战。第三，神还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先守，这是隔离啊，先守逾越节。我们来读耶稣雅第五章第十节，一二三。好，我们的神很奇怪，奇怪的很荒谬，还没打仗之前一下子要他们搬十块石头，而另外一下子要他们行隔离，你还不可以打仗，先行隔离。第三，接下来要他们在耶利哥城的附近来做什么？守逾越节。我在讲什么？他基本上是讲说，来，我们还没开战之前，在这些敌人面前，我们先来个 celebration 来庆贺。哇，来放烟火，哇，好像 sea game 这样。哇，真的，我们的神很奇妙。他说，来，我们来一个庆贺，有个贺礼，带有胜利的味道的一个庆贺的一个宗教仪式。我看了这么久，我来想一下，美国每次到一个地方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的敌人面前，他有曾经举行过这样的庆贺活动，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在做军人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军官告诉我说，以后打仗的时候你要在敌人面前庆贺一下，没有，我没有想过。但是神却说，来，我们要守逾越节。我们为什么要守逾越节？神是在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上一次他们庆贺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39年前的事情，而这一回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庆贺什么呢？他们庆贺说，哦，感谢主，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步，进入应许之地，哦，感谢主，我们竟然是他的子民。 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庆贺逾越节？是庆贺什么？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永远没有落空。所以逾越节是提醒这些人，不但你们这些人是上帝的百姓，你们上帝的应许在你们的身上不断的应验，不断的应验，哪怕这条路是你们没有走过的路。逾越节这样的事情提醒我们这些守圣餐的人，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开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有十二块石头，而神又如何引入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救恩的时候，同时也让我们接受洗礼。而今天你在守主餐、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的子民的身份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好好的活出应有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是否身为一个基督徒到今天为止，我是否已经很努力的遵行神的话语，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然而很可惜的，我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尤其是在外面的基督徒，在这方面很弱，他们很在意神有没有保佑我，有没有看顾我，可是他们平时跟上帝从来不亲近，不遵行上帝的话语。我有一次我到一间教会去讲道，我讲到保罗的生平，讲到保罗的生命，讲到保罗的教导，讲完之后弟兄姐妹们我觉得非常鼓舞，他们很想像保罗这样很鼓舞，哇！我觉得非常的哇高兴，原来信徒能够回应。我后来做主席的那个执事上来，做主席这个执事就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保罗，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逼自己。”哇！主席一个执事，我听了之后，我的信心掉了下来。那这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非常可怜的事情，信徒他们的生命的可怜的地方，他们在纵容自己说，哦，不是，我不是保罗，我没有他这样强，因此我可以随意的来过我自己的生活，神仍就是爱我的。今天的心有些基督徒都活在一个错误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他们会更告诉你说，你不要跟我讲教导，你不要跟我讲规条，因为我只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不要跟我讲，因为我跟神很亲密的，他很爱我的，而我也知道神在我生命里面为我预备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往往讲这句话的人，往往他不喜欢他有一个节制，有一个亲近上帝的生活的人，往往。所以这样的人因此就忽略了顺服神话语的重要性，也没有办法努力去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圣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难怪信徒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软弱，时常跌倒。难怪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许多人会失去信仰，许多人会出卖，许多人会彼此的什么攻击，许多人会因此爱心慢慢的冷淡下来。信徒们，无论你是在守逾越节或者守圣餐，上帝是要提醒我们，他不只是要赐福于你，要保护你，更重要的是神在提醒我们，他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什么叫做立约的神呢？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只是期待这个立约的神要赐福于你，是，这个是约的一部分。他什么时候赐福于你？是当你顺服他的时候。而立约的神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时常忽略的，就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神会惩罚我们的，这是约的另外一部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的。所以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以色列人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呢？神要提醒你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不只是打，你们不只是攻，占领这个地方之后，你们还要守我的诫命，你们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国民，一个国家，才能够占有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姐妹，三件事情在我们打仗之前神要我们做，第一，先想一下建立在你生命的十二块石头；第二，先什么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新隔离。第三，守逾越节。第四是什么呢？神要我们认清我们的元帅是谁。我们一起读耶稣雅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耶稣有一个人走进耶利哥城的附近，而他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在祷告吗？可能。他可能也是在巡查这整个地方如何攻占，明天如何攻占等等的事情。然而就在他做这样下一步的计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遇到一个人，遇到一个神的使者，他手里还拔出来的一把刀。所以他就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给我们看到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我们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可能明天的路，明天的战是我们没有打过的，明天的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但是我们的主手上拿着刀是告诉我们说，他随时已经准备为你打战，随时。Right, 在旧约里面时常你会看到神的使者出现，用做他要带头做主，有不同的表达，其中一个方式是这里谈到说手里拔出来的刀，就是说他准备为你打仗，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要问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神耶稣这个主告诉他说，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在告诉耶稣亚，不但我已经随时准备来打战，我也告诉你耶稣亚，你说打的战不是一个属肉体的战，是一个属血，不是，是一个属属灵的战。耶稣亚，我也告诉你，你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面对这个战争，而我是你的主，我要亲身带领你打这个战，因为我要做你的什么？我要做你的元帅。所以耶稣要知道他的问题，耶稣要说，好的，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天不晓得走什么路，可能没有走过什么路啊，可能没有走过的路，但是呢弟兄姐妹，四件事情你要注意。第一，我们什么要记住，神在你生命里面已经建立了十二块石头。第二，你要行什么隔离。第三，守逾越节。第四，认清楚我们的元帅是谁，不是你，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我们的元帅是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该如何走那没有走过的路呢？我们今天的经文读的就是，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看见约柜，看见抬约柜的立位支派的祭司的时候，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跟在约柜后面走，只是你们和约柜之间应有一段距离，相隔约一公里，不可走进约柜，就是说你要保守圣洁，好使你们知道你们应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的路。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想，我们该如何走明天我们那段没有走过的路，没有想过的路呢？我们真的要回到上帝面前，不是凭着你的什么，凭着你的能力，不是凭着一个属灵的长辈，并不是凭着你认为哦时间很贴切我们去做，不，你先回到上帝面前，然后从这里给你看到我们的神再次提醒你们这四件事情。最后，我最近我在做灵修，就好像刚才我跟你所说的，我每次读到 ISIS 如何虐待基督徒的孩子的时候，把他卖了来做这个性奴的时候，哇，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生气，甚至很多时候我在责怪上帝， 神啊，到底你在做什么？这些人难道不是你的子民吗？后来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诗篇第73篇17节，一二三。是的，无论将来你是如何面对同性恋对你的压迫，无论你将来是否面对一群异端邪说假先知的攻击，或者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出卖，甚至来到恐怖分子对我们这些人的虐待都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诗篇73篇第三节到第五节也让我们看出诗人里面的挣扎，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挣扎一样。他说，哦，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这些恶人他们兴隆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很嫉妒这些狂傲的人。诗人还说，他们没有痛苦的，他们没有痛苦，好像我们一样，他们没有痛苦，他们身体又健康又健壮，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所受的苦难，没有一点灾害都没有。哦，不但没有，这些人，世人来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用口亵渎上天，这些人还用舌头毁谤全地。他们还说，上帝怎么会知道？如果上帝知道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咯。至高者有知识吗？所以世人看得心里很不平衡，因为世人看到这些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却增加。然而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世人说，我们这些人谨守纯洁的心是徒然的，我心我的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的，没有用，我为神做这些事情干嘛？所以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我仍旧受到惩罚，我要明白这件事情，可是我不明白，我没办法明白，因此我很烦恼。世人讲这些话，他说，知道我进入了上帝的圣所，知道进入上帝的圣所，我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哦，原来虽然这一切看起来很顺畅很顺利，这些人好像不断的得胜，然而神却说，我已经把他们安放在华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也就是说，突然间一夜之间，这些人可以突然间就马上的感觉到他们所得到的东西突然消失，或者是说突然之间他们就离开这个世界，要面对那审判的上帝。所以诗人才说，我仍常与你同在，你紧握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信源引导我，引领我，以后什么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哇，我感到非常的安慰。将来不是将来，可能今天明天在这末世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奇怪你没有走过的路的事情。然而我们要记住神要你们注意的那四点。第一，坚立你在你生命的十块石头。第二，心隔离。第三，守逾越节。第四，谁是你的元帅？耶稣是你的元帅。抓住他的手，一直到他接你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奉主的名劝你们，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有很有才干的人，你要等候耶和华。还有，如果你认为你是很有智慧很有精力的人，也时常照着你自己的计划走的人，你要等候耶和华。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准备，就是说走过很多路，过去这个哦，我走过这样的路，我会去处理的，你也要等候耶和华。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三个东西你们不可以做的，不要看人的才干，不要看你的能力，不要什么，第三次你不要照着人的时间走。所以将来的末世，今天我们活在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准备把自己摆上 来建立这个圣殿。让我们一起来上帝面前，单单的跟着神走，走在他的后面，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耶稣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如何在这个末世为你征战。求主你挪走我们心里面的桀骜，挪走我们心里面的盲点，挪走我们过去自以为可以信靠的才能、信靠的经验、信靠的时间表。求主挪走这一切，无论我们将来或者明天我们会面对怎么样的处境跟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很放心，因为主你走在我们的前头。求主你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永远的相信神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建立的石头，也提醒我们，安慰我们，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在内心是一个行格里的人，也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守圣餐的人，因此我们要谨遵你的话语，让我们永远的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主这个战不是我们单独的战，也不是教会个别的战，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元帅的战。求主你保守扶持安慰我们的信徒，保守这个教会，无论将来的日子如何，我们相信主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作王。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